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. 好。有一样东西是这样，大家在私底下其实很多问题的，但在公开的场合那你们就不问。其实有些时候你们私底下问的问题也其实很好，而且更真实。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师父回答了会利益到大家。为什么不在公开的场合来问呢？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回答又没有录到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想请大家再看谁还要问东西的，有没有？来，歌颂，你歌颂了，你得到什么？你问自己就好。歌颂苦难，你得到什么？它产生什么正面效应？
因为有一些人会说，苦难才是让人去成长或者觉醒的因，就是它会促使一个人成长或者让他去反思。但是这是必要的吗？
的确，苦难它有一些作用，但如果你觉得苦难很好，你的心倾向于苦难，那你就没完没了，自己找苦难来受，明白吧？那是只是很人间的自然来想。如果我们的空间拓展，最苦的是哪里？
地狱。
天上有没有苦？很少，对吧？越高的天就越没有苦。好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要往上还是往下？
往上。
对，往上你要倾向往上，你要让你的心跟更高的自然相应，而不是跟更低的自然相应。虽然苦难也会磨练出一些心性，但我们不应该是倾向于它，我们只能够说它来了，我们学习有能力应对它，而且要记得，要成阿罗汉，要解脱生死轮回，不一定要大苦大难。有人在又苦又快，有人又苦又慢，有些人又快乐又快，有些人又快乐又慢。所以有几种模式让人家导向正路的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又苦又快，或者是又苦又慢？有需要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是讲求效果。如果能够达到最终达到效果，就是上岸，安全的效果。一定要游泳过去吗？如果有一个直升机载我过河，不好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能够不要跟鳄鱼打架，我就到了对岸，不好吗？一条打赢了鳄鱼才到对岸，才过瘾吗？明白吗？所以学佛的人只讲求实际效果，最终能够跳出生死轮回，那才重要。
所以，有一些人说，因为经历了苦难，所以有一些人看问题啊，对待生命，他就更有深度。那是不是不经历苦难的人，他就没有深度呢？
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你讲了一样，我给你一个例子，你过这条河，有很多鳄鱼。你讲的确，我是打赢了鳄鱼，我才游上岸的。你可以为此歌颂而觉得很自豪，这种自豪有用吗？它只是内心的一种满足感，我打赢了鳄鱼上岸，我根本就不甩这些鳄鱼，我只想上岸，只要能够达到上岸的效果就好了。明白吗？
所以班得有这么多很美好的品质，跟小时候的那些磨难是有直接关系的吗？还是说这是您的一种天性？
我告诉你，有帮到小时候一点考验，但也没有太多，也没有太多，因为我没有选择给自己更多的苦难，我不会选择给自己更多的苦难。如果我要给自己更多的苦难， 那就肯定要苦梦苦到搞不好现在的心理都不正常。我是能避就避，能闪就闪，能够忘就忘，能够放就放。
然后我还听过一句话，就说因为遇到了一些痛苦或者挫折，才促使一个人，就是他可能去探索生命的真相啊，或者觉醒。那这种他是安慰，还是说真的存在这种前因后果这样的关系？
是有一点，因为佛法佛陀出现在世间都是在苦增长的那个时候。为什么？的确苦增长的时候比较容易觉醒，富贵修道难的确是有一点这个道理的啊。但是自然界里面就是有人富贵修道成功，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学得苦难才能修道成功？我能不能像舍利弗尊者一样富贵修道成功，对吗？虽然有人在苦难中成功，但有没有人能够在顺境中成功？如果有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害怕苦难，但不要倾向苦难。记住这一点，我们要有勇气，苦难来了，善于利用，好好的培养我们的法的力量。但你倾向苦难，你是找苦，就好像苦行僧，苦行僧是找苦，没有好处，没有加分，自己给自己弄得很苦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倾向苦难，我们的知觉扭曲，我们就喜欢做苦行僧，结果苦来苦去也没有证悟。
那当遇到一些恶缘的魔考的时候，就是恶缘的这种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这个是考验我们的心灵的品质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没有这些恶缘的逆境的考验，就没有办法去检验我们的心灵是否有这种品质呢？
不一定。你看来，如果你是阿罗汉，你修行，因为你看到无常苦无我，修到你看到无常苦无我，你才是阿罗汉，你不需要考验了。有考没考，我就是这一生就了生作死了，明白吗？
嗯
嗯，所以我讲，我们只讲究达到实效，形式不是全部人都要大苦大难才会成阿罗汉的，也有人快快乐乐成阿罗汉，何乐不为？像举个例子啊，佛陀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是因为有一些业，所以他受了六年的苦行，他才成佛。也有一些佛七天的苦行就成佛了，在皇宫的后院出家，后来就成佛了，何乐不为？
那是不是就是有一些言论说在上了天界之后就很难修行，其实不是真实的？
的确是比较难修，但是如果你是倾向于从光明走向光明的人，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，你到了天界你一样会修，而且天上啊，他们证悟更快，不修就不修，修起来更快更敏锐，因为天神的心比我们人的心敏锐。
明白了，感恩班的撒度撒度。
我们就让他顺其自然，苦难找上我，我别埋怨，把握它，但我不要找苦难，我们只要一直把心导向光明，就顺其自然。比如说你从这里就可以平稳的一个平稳的波就可以上到山顶，另一边是陡峭的波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人站在这里，这里是陡峭的波，那要很厉害的人才可以爬这个陡峭坡上去，如果你这里缓坡，你就可以爬到山顶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绕过来走这个苦难从这里站上去，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如果你已经在这里了，就别埋怨了，就从这里爬上去了，大苦大难就爬上去，明白吗？但是你没有需要，只要到山顶就好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要说倾向于这个模式，倾向于那个模式， 我们要倾向于成功，能成功就对，不要倾向于大苦大难成功，不要，只倾向于成功。那么如果你的命，你的格式，命来带中带给你的没有这么多苦难，你继续修啊，一样可以成功啊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还有第二个问题，班队，就是以前我会认为仗义直言是一个好的品质，就是面对一些不太好的人事物的时候，然后把它讲出来，讲给自己的朋友或者身边的人，然后就容易去吐槽啊，或者我觉得是仗义直言。但是今天听班队的课，我觉得好像这种去指责或者说去评判一件事情是智者的才能做的，那是不是对于我还不是很有智慧的时候，就最好不要去揭露一些事情或者仗义直言，就自己沉默就好？
也不是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是在你的智慧和把握范围内，然后你确定它会带来好处，可以。如果超出你的智慧范围内，是你没有把握掌握的，就又没有好处，那就不要了。记住还是这条规则，一动或一静。下一句是什么？
只能更好，不要更糟。
啊，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。不要背公式，你背它抓原理，不要背公式。公式就是可以不可以，原理是有好处吗？没有好处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班队。
班队就是刚刚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进这个课堂之前，因为北京的那个中考成绩出来了嘛，然后对，就是北京的中考成绩刚刚出来，然后那个我给我女儿打电话，然后她就是很意外，就是没考好，因为他平时的成绩都在全区700多，然后这次翻了个番，然后就是成绩在1500多，然后他那个相当于报考的那个学校就是下了一个档次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哭，然后我不知道我回去该怎么安慰他。然后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吧，然后就是比较好的幼儿园，然后小学也是非常好的小学，初中也是，所以他可能当时中考之前他就知道，就说后面从就是说未来的人生就只能靠他自己了。然后当他靠他自己的时候，他现在就是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，他就接受不了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安慰他，我刚才给他打了半天电话，他还在哭，我好像没有效果。
你要跟他讲，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引导开拓他心里的空间跟时间，就不是这样子。空间就是生命不只是考试，学校考试这样而已。生命的成功、快乐，不是靠你这个考试而已。考试只是一时的表现，好或不好。人生的旅途要把他的视野提升到生命、人生、快乐，而不是一纸文凭，或者是什么学校而已。要给他知道这一点。
嗯，
如果能够给他找举一些成功的例子，是的确是有人从名校出来，马云就没有了。
哦，对，对，
对吧？
嗯，
所以给他知道拓展那个空间，看到生命有很多种可能性。
嗯，
考试不是一切。
嗯，
重要是你的生存的能力。
嗯，明白。
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扩展他心里的时间，从漫长的岁月几十年，这个考试也许重要，但就是一个点，你不能停留在这里，你要向前进和迈进。
嗯，
给他理解。
嗯
啊， 扣给他扣不要紧，扣完了要前进。
啊，班爹，就是您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听太清，就是
我说给他的心想得更长远。
嗯，
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。就是
当我们经不起一个挫折的时候，通常是因为心很狭窄，只想着一个小环节，
嗯，
小框框，
嗯，对，
就是这一场得失，
嗯，
你跟他讲，妈妈更重视是你有生存的能力。有些人，我跟你讲一个例子，在美国有一个有钱人的孩子，华人，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，都是最优秀生。大学他进了哈佛，哈佛知道吗？
知道。
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，结果因为那是全国的高手凝聚的地方，他再也不是第一了，跳楼自杀。这种优秀有用吗？
没用。
他没有生存的能力，经不起一点挫折。其实在年少的时候经历点挫折还是好事，跌倒不可怕，要人爬起来。所以要研究为什么这次考试胜利，是不是紧张，临场表现不好，对吧？
嗯，
检讨再出发，而不是让人伤心。哭可以哭，不哭了要再整做就好了。
嗯，明白了，班爹。
嗯，
就是让他从，就是我去劝他的时候，就是拉大空间和时间，然后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，然后去安慰他，是吧？
因为他看到生命有很多种可能性，
嗯，
不是考试不是唯一的可能性，
嗯，明白了。
他也不是唯一决定你快乐的因素，
嗯，对。好，明白了，班爹。班爹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修法，然后讲到了，您讲到了内缘和外缘，一个是对自己，一个是对别人。那就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和自己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是该选择，满足让自己先舒服了呢，还是要去满足，尽量去就是损失一些自己的利益去满足别人，这一点有的时候不太会拿捏。
通常如果是传法了，传法这种事，传法它不是零和博弈，不是你得我就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什么东西是零和博弈？赌博，有人赢就有人一定要输，那个是零和博弈。然后通常我们不会传法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让自己跟别人的利益好处起矛盾，不会的。
嗯，
你可以举一个例子，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一起冲突，我们再来讲。
啊，就是其实也是昨天前天就是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天就是有闲友让我去送一下那个泥石到车上嘛，然后我当时就想，哎呀，我就穿了一双鞋，我就是来这儿嘛，我说这要出去了湿了，那我就没得穿了。然后我还在想，就是说因为后面的安排都安排好了嘛，就是时间啊什么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病了，因为我还得请假，然后我这请假这个就其他的很多事情就不能按计划进行了，就是当时的思维就蹦出来很多。然后我在想，比如说送人出去的话，我也积功德，这个就是自己的利益和这个服务就有一些冲突，所以这种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对的。
没有啦，那个是代价，你没有冲突。当你如果为了做一个服务而受一点委屈，或受一点付出一些代价，其实它实在意思是你的功德的投资，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它其实是增长你的功德，当然只是说那个代价可能你不准备付出，这样的。
嗯嗯，
其实做什么事都有代价的。
嗯，
你做一场布施也是一样啊，我给了你，我不是没有了，对吧？我供养了，供养个300块，然后我自己就少了300块，对吧？这基本上是代价嘛，但是每一个功德的完成都有代价的，只是说有些代价你啊，超出你想要付出的范围范围。
哦，对对，是的。然后
那如果自己付出不了那么多，那就只能说你的功德也少一点，但并没有说你的利益起冲突，没有。
嗯嗯，
只不过是说你没有准备付出这个代价，你并没有损失利益，没有。
啊，对对，是是是。
啊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损失，你要把它看成是功德的代价。那只不过是说我有没有愿不愿意为这个功德付出这个代价，这样而已。
嗯，
因为有些代价是到了我们的局限，我们就付出不了。
嗯，
对吧？
对。
比如说突然间要你卖栋房子来建道场，可能那个代价太大了，你就付出不了，对吧？
对。
所以它是代价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你的房子卖来建道场，自己睡路边，你肯定有功德，主要是那个代价夸张了一点，可能你自己承受不了，这样。
嗯，对，功德的代价。
所以我们永远每个人都有一些代价是我们付出不起的，对吧？那就算了咯。
嗯，
对吧？
对。
嗯，像我今年我的服务工作，我能付出的代价是到今年，明年我不打算付出这个代价，很简单，我要自修，所以我没有矛盾，该做的我做，我付出不了的我就付出不了。
嗯，
不需要勉强，但是如果付出了就开开心心，别以为是自己损失，你一点都没有损失，你为了一个善行付出代价，你哪有损失，只不过是那个代价你还不愿意付出，这样而已。
嗯
OK。
嗯，明白了。好，感恩班队，特别受益。
师父，您解释一下如实至见这几个字，就是详细解释一下。
如实的意思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啊，有点像实事求是，明白吗？
至见，
智是一种能力，智慧，智慧有很多个层次，思考的智慧，观察的智慧，然后有定力的智慧，没有定力的智慧，见就是去看见真相。
有时候我的理解是，就是事物的本质是无常变化、生灭的因果什么的。
没有，你要用在哪里都可以的。比如说，现在桌底下有一条长长的东西，可能是一条蛇，但是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绳子，明白吗？就不如实了。你没有如实看清它是一条蛇，你的手一去抓就被它咬到了，因为你没有看清楚，没有如实看到它是一条蛇啊，或者是一条绳子，你把它想象成一条蛇，你就吓到了，其实它只是一条绳子。所以如实之间就是它是什么就如实知道它是什么，你如实的看清啊，这个蛇有毒没有毒，这个蛇会咬人不咬人，看清楚，在如实之见，你有如实看到真相，你才会安全。你把这个想象成那个，把那个想象成这个，你都可能会犯上致命的错误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就是覆盖的面很广，什么事，不管什么事，任何事都可以如实的，
对，
真实的看待事物的本质，
对。对，任何途径都可以讲的，只不过是说佛陀用如实自见的时候，他指的是苦寂灭道四圣谛究竟真相，所以那个是从解脱因这个角度来讲，但是他那个原理运用的原理可以用在各个方面，不只是禅所成慧，用在思所成慧也有他的可用有效的做地方。
说我再问一下，那个就是有一个两种因果，就是能简单说一下这两种因果是怎么样能达和
两套因果，就是说 问题，每个问题都有它的原因，这是一套因果。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一套因果，目标跟目标的原因，让达到目标这个原因，它也是一套因果，明白吗？
就是达到目标，这是理想的因果。
啊，对，比如说你现在生病，可能是因为吃错东西而生病，吃错东西就是因，生病就是果。那你希望你的病恢复康复，对不对？康复就是果，那你要怎样把吃错的那个毒排出去，那个就是方法，那就是恢复健康的因。当你把那个毒排出去了，你恢复了健康，那个健康就是你的果。这样
而是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套因果，是
吧？你要讲个同一件事不同一件事，你去看吧。
嗯，
明白吗？生病跟健康是同一件事吗？你要讲同一件事也可以，因为我生病我转过来我就健康了，是同一件事吗？看你怎么定义，好吗？
明白了。嗯。